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你再次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并且能够等候预备主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祝福所有在你面前有心追求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而行的人。就愿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人羞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在上一次特别提到启示录乃是神给教会最后的一段的启示。那这个启示不仅是启示到神永远的旨意要成就在他儿子的身上，而且呢也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成就。那整个启示录的中心我们知道乃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神的儿子，所以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他的中心乃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他怎么在拔摩海岛上向使徒约翰启示他的自己，所以他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到了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他跟教会的关系，到了第四章之后就讲到他跟万国。那第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讲到我们的主自己的启示，这是被称为拔摩海岛上的异象。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看见了这个异象，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呼召，就是第二章第三章讲的那个呼召的圣者。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神的儿女没有被呼召，或是不懂得怎么呼召成为得胜者呢？因为他对第一章的意象不清楚所以第一章的意象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意象就产生第二章第三章的呼召。到了第四章之后我们就知道讲到万国，一直讲到我们的主回来，而那些得胜者呢要跟我们的主一同作王，一直到永远。我们上次特别从第四章开始讲起第四章讲到约翰被提到三层天看见了宝座，然后在宝座中上面呢有一位做宝座的，然后在宝座的周围我们看见有24长老跟四个活物。我们知道四活物，一个活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活的，有生命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有生命呢？就是离宝座越近的人他越有生命。那一个生命如果真正靠近宝座充满了生命，它的表现就是像狮子，像人，神心目中的人，像牛犊做仆人，像飞鹰，还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也看见二十长老，因为他离宝座很近，所以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成熟，所以他不但是在那里穿着白衣侍奉神，而且他带着冠冕，有权柄。所以一个越接近宝座的人生命越丰盛，他越能够在生命中来侍奉神，而且呢他有属灵的权柄这是我们在第四章特别看见的。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坐宝座的手上拿着书卷七印封严天使在那大声呼喊谁配，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配的，那约翰就在那里大哭。但是长老中有一位告诉他说主已经得胜，那个犹大的狮子那位羔羊他已经得胜，他配展开书卷。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要看来揭开七印。当你把七印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揭开完了，七印完了以后呢，就是来到了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简单来讲从揭开第一印到第七印揭完，正好就是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的升天到主回来中间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包括在这个七印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主升天之后，他不但拿了书卷，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这就是讲到圣灵在主升天之后降下来那五旬节的光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大概所提到的。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他要揭开这个七印。我们知道在第六章的时候他揭开前面四印的时候跟四匹马发生关系。我们看到有白马，有红马，有黑马，有灰马，跟四匹马有关系。这是他揭开这个前面四印的时候。那前面这四印呢，正好跟四活物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每一个活物出现的时候就有一匹白马，这第一印就开始了然后第二印开的时候呢，就有第二个活物，然后第二匹马出来第三个开第三印的时候，有第三个活物，有一匹马出来，第四个印开的时候，又一个第四个活物出来，又一匹马出来所以你发觉前面四个印跟四匹马有关系，跟四个活物有关系。那这四个活物呢，每一个出来的时候都有声音说你来。所以第一个活物这样，第二个活物也如此。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晓得四个活物，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它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代表神的受造之物。为什么当他一说你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这印开的时候呢，就有许多的灾难出现。那在第一印开的时候，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是第一印。那第二印揭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一匹红马出来有权柄赐给他骑马的，可以夺去地上太平，使人相杀，又一把刀赐给他。所以你看见这是战争。那第三印揭开来的时候，黑马然后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然后讲到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所以这跟饥荒发生关系。那第四个印呢，是灰马名字叫死，音符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这个四个印的揭开跟四个活物跟四匹马有关系，而且基本上每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呢，你都发觉都是灾祸。在第二匹马的时候，你看有战争，可以杀人的可以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然后是饥荒，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第四匹马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意思就是说，当主一升天的时候他开了第一印，然后第一匹马就开始跑了，这个马呢就一直跑到主回来，所以他是用马来跑的。那第二个印揭开的时候，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的时候，我们就看战争就开始了。那这个战争呢，也是要一直到主回来所以你看见这个马是一直在跑的那第三个就是饥荒，你知道今天这个饥荒，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地方是有饥荒的所以这个饥荒呢，就像马一样一直跑到主回来。那第四个呢，我们就看见了是灰马名字叫死，音符随着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换句话说，在主升天之后，这些事情都在发生，而且基本上都是灾祸那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都是灾祸，我们比较容易了解。那第一匹马呢，读圣经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第一匹马它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冠冕赐给他，他出来胜了又要胜那这匹白马是谁呢？骑在马上的是谁呢？ 啊，根据读圣经来讲啊，因为启示录在这个地方提到白马，在启示录十九章也提到白马，我们的主是骑着白马回来，所以很自然的对于第一印的解释啊，就是说这个骑马的人乃是我们的主啊，他拿着弓啊，箭已经射出去了啊，打中了仇敌了，所以呢，第一匹马呢，特别是提说到了这个福音在我们主升天之后呢，就开始广传，一直要传到主回来，这是普遍的讲法。但是很特别的啊，许多读圣经的人，而且是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这个骑白马的是预表敌基督说的，所以你看见啊，读圣经的人啊，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啊，对于第一批的马就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是讲到跟基督发生关系，有的跟敌基督发生关系。那当然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他们都不是随便讲的，他们都是有理由的啊。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我稍后我再讲啊，稍后我再讲啊。我们要看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来讲到这件事情。那第二印是灾祸，没有问题的战争。第三印是灾祸，因为它是一个饥荒。第四印它是死啊，音符随着它，所以死死。在这两千年来啊，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死于非命，就是不是自然死的，他死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在这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为什么在前面四印出现的时候有四个活物在那里说你来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接下来就是饥荒呢？啊，我们晓得，如果你读罗马书就知道哦，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四个活物是代表一切受造之物，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万物都在怎么样呢？就在那里叹息劳苦。他们都是伏在那个虚空底下，在那里叹息劳苦。他们在等什么呢？等候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四个活物所代表的乃是那个万物，他们在那里叹息劳苦，他们巴不得他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辖制，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因为当人堕落以后啊，不仅人受到了神的审判，连万物都受到辖制，这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所以万物在那里叹息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有一个呼声，他们盼望什么呢？盼望主来，盼望主来。所以他说你来，结果呢，主没有来，但是很多灾祸来了。所以你看见一个灾祸一个灾祸他来，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我也是等一下来交通，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参考其他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看。好，这就是前面的四个印跟四个活物跟四匹马都发生关系。我再说，当印揭前面四印揭开的时候呢，是四个活物说你来，因为他们巴不得我们的主早点回来。但是当主要回来之前呢，你发觉好多的灾祸发生。为什么他们在喊主回来的时候有灾祸发生呢？这是我们等一下讲交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四匹马，这个马就说出他一直在跑。第一匹马白的就在那边跑，换句话从主升天一直跑到主回来。那第二匹马也在那里跑，第三匹马，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仍然看见有饥荒、有地震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有战争。好了，到了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看见祭坛底下有那些被为了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里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等几时呢？就有白衣赐给他们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这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第五印讲到这些殉道者在祭坛底下，就在阴间在乐园里面在那里呼喊求主为他们伸冤 结果呢，主的话是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要等到什么呢？这些殉道者的人数满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殉道者的数目还继续在增加，还没有满。但一满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所以这是第五印给我们看见的。然后第六印呢，给我们看见呢，就有各样的天象的改变，有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须，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六印的时候呢，天象就开始改变了。那现在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当然我们知道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基本上都揭开了，因为最早我们看见第五印那些殉道者在那呼喊，因为历史历代已经很多殉道者了。那第六印我们到底到了没有？这就很重要了。因为第六印现在看见有天象的变动，我们知道最近其实有很多最近这一百年，说句实话它那个地震的频繁比过去的一千年还多，而且很多的大地震八九级以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感觉，但它是在比如在阿拉斯加它是有这么大的地震，甚至在南美有这地震，所以你看见它地在大震动。然后呢，他也提到了山岭海岛挪移离开本位。举一个例子来讲，在2004年南海就在那个南海那个大海啸那个海啸，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死了20几万人，从人造卫星上来看海岛真的是移位了几十公尺，所以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是最特别的就这里所提到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我想我们都知道最近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最近很多人在提到就是所谓的连环四血运，我想我们对这件事情基本上都相当的听过很多，也很熟悉那我们晓得他所谓的连环四血运，基本上就是说 连续两年每年都有两次发生所谓的血运。那什么叫做血月呢？我们知道其实血月 讲起来就等于是月全食的意思。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在那转的，那月亮是绕着地球转的，但它在转的时候呢，它在有一个时候它会碰到这三个星连在一起，所以当太阳在最旁边的时候，地球在中间月亮在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因为阳光被地球挡到了，所以月亮看不到，这就叫做月全食那什么叫做日头变黑像毛布呢那是正好是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太阳在最边边月亮在中间，地球在另外一边，所以地球呢因为要看太阳的时候它被月亮挡住了所以就叫做日全食。但是很特别的照理说你既然看不到的话应该都是黑的，但圣经上告诉我们，日头如果是日全食的话呢你看不到太阳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黑色的，但是因为月亮它比较小一点所以它挡到太阳的时候，太阳其实基本上边边还是像会有毛毛的出现，所以像变黑像毛布像一块黑的毛布一样但是为什么月亮被挡住了以后呢它变红像雪呢这跟物理有关系因为我们晓得当太阳的阳光被地球挡到照不到月亮的时候因为地球的外面有所谓的大气层，那我们在阳光照射的时候，日光如果你用分光仪来分的话，它是分成七道像彩虹一样，所以是红橙黄绿蓝靛紫， 它有不同的频率跟波长，啊，红光是波长最长的，频率最短的，啊，红橙黄绿蓝靛紫，紫色的正好相反，啊，它的波长最短，啊，频率最长。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啊，因为当太阳的阳光，啊，照到要照向月球的时候，被地球挡住了，啊，结果呢，地球的周围，啊，它这个大气层呢，就把它的光给吸收了。但有一个光吸收不了，就是红光。红光因为波长最长，频率最短，所以红光会透过去，所以照了月亮的时候呢，月亮变红像血。所以你看见圣经上特别提到，当月亮被遮盖的时候，月全食的时候它是变红像血。那日头呢，太阳被挡住的时候是变黑像毛布。好，那如果连续两年都发生月全食，这叫连环四个血月，因为连续两年嘛，每一年都发生两次，所以在过去这两千年里面发生的频率大概根据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来讲的话呢，大概有，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68次左右，有68次这样频率，所以频率还算蛮频繁的。但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在修造，重新在改造这个地球的时候，他特别在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一章的十四节那边特别提到，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连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就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中心。所以你看，神造大光就是太阳跟月亮跟众星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所以你看太阳跟月亮可以分昼夜，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可以做记号。那这记号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就是一个 sign， 就是当你在路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要到你的目的地，你要看那个牌子叫做 sign， 它会告诉你该怎么去。所以神造这个大光，两个大光，日头跟月亮，不仅仅它是可以分昼夜，它也给我们做记号。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呢，事实上神要告诉我们一个 sign， 有些事情要发生。不仅如此，他接下来还讲了一句话，要定节令，就节期。那这个节令呢，在原文的意思跟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你会知道，耶和华有七个节期，它同一个字节期。所以在神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他要借着太阳跟月亮，不但是管理昼夜，他也提醒我们，他是一个 sign， 他是一个记号，要我们注意。然后呢，如果这个 sign 正好是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的时候呢，那你更要注意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千年连续两年都有血月发生，而且呢正好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的时候呢，那这一定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这就是 sign。 所以呢，如果你把这样子划分下来的话，你把它淘汰下来以后，就发觉了这两千年来连环四个血月，而且都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呢，总共只有八次。每一次发生呢，神都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因为那是个 sign， 所以这就很重要。那我们知道最近一次就是去年跟前年，2014、2015，那这是最近的一次。再前面一次呢，我们知道是1967年， 左右，然后再前面一次呢1948年，1948年的时候，我们再前面的我们就不讲了，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讲那么多了，我们再去讲1948年的时候，同时在来1948年的前后两年，连续有两年，连续每一年都有两个血月，而且正好呢都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第一个是落在逾越节，第二个是祝棚节。然后第一个呢，第二年的第一个也是逾越节，第二个也是祝棚节。1948年，我们知道1948年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复国，对不对？经过这2000年的亡国，圣经上是预言说他要复国，你看2000年了，突然就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复国，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记号。所以每一次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神都给我们一个记号，让你知道跟主的回来，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要讲到第六印，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周围还有阿拉伯的国家，还有巴勒斯坦人，而当时的耶路撒冷是在回教人的手中，阿拉伯人的手中，所以以色列的复国它的首都还是在特拉维夫，它并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虽然以色列复国了，但它的首都是在特拉维夫。所以这是我们从现在开始算前面第三个1948年发生的血月，连环四血月。那再下来一个呢，我们就知道1967年。那1967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六日战争。因为当时北方是叙利亚，东边呢是约旦，南边是埃及，这些都是阿拉伯国家。我们知道叙利亚就是你读圣经的话，旧约就是亚兰，亚兰国。那约旦呢，就是从前的摩押亚门人罗德的后裔。那埃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世仇。那他们本来打算好，同时想要把以色列呢消灭掉，最好把他们都推到地中海里面去，因为以色列的西边就是地中海。那我们知道他的西边是地中海，那旁边住的人呢，就是以前我们读圣经的腓力斯地，腓力斯地，那腓力斯地呢，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所以你看现在巴勒斯坦就是以前的腓力斯人，所以呢，他们约好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呢，从北边、东边、南边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只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情报世界上最有名的情报就是以色列的，所以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要合起来打，所以在他们还没发动之前，以色列就突击。因为当时埃及是离他们最近，而且呢，埃及是最强的，约旦毕竟是小，而且是在东边，那北方呢，叙利亚跟他们中间有一段距离，就所谓的戈兰高地，所以他们就决定了开始打仗的时候呢，先把埃及所有的飞机机场跑道战车等的炸毁，虽然暂时承受了叙利亚从北边来攻打跟约旦从东边来打，但他们可以承受得了。打下了埃及之后呢，马上就攻打约旦跟叙利亚，6天之内就打赢了。如果不是联合国的干预的话呢，这个还以色列还可以打下去。所以就在六日战争，就是1967年六日战争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拿下。所以你看见这一次的事件这是我们在再前一次的血月发生的事情，也是连环四个血月，都是发生在呢，第一次发生的是在以色列的逾越节，最后一次都是祝棚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在再前一次的，然后最近就是去年跟前年2014、2015也是一样，连环四个血月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当然2014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跟以色列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的确发生很多事情。光是马来西亚航空就掉下了4架飞机，然后你看见连那个韩国他的船难都死了好多人， ISIS 他的兴起来跟全世界为敌，跟阿拉伯人也为敌，所以这些是在2014年发生的事情。那2015年就是去年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去年更特别了，因为去年是这样，他第一个雪月是发生在以色列他们的祝棚节，不是逾越节，第二次呢是在祝棚节。但是这一次去年呢比较特别的是什么样呢？就在他们逾越节的前15天，就是说这个雪月的前15天呢，正好是他们所谓的犹太人的新年。那这一天发生什么呢？发生了日全食，就是日头变黑像毛布。以前这些月亮变红像雪还没有日全食的日头变黑像毛布发生，同时发生了。去年连这两个雪月的前15天正好也都是以色列的节气，一个是他的新年，那第二个雪月呢是发生在祝棚节，它前15天呢正好是吹角节，那这两天正好发生所谓的日全食，就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1948年发生连环式雪月，以色列复国，1967年又发生一次，耶路撒冷拿回来，去年再发生了，不但有雪月也有日头变黑像毛布。所以可以看见呢，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来到了第六印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人在想以色列大会发生大事，也没看到什么事情，但是圣经上的记载不一样，圣经上的记载告诉我们它所发生的事情在后面我会讲到，所以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来看。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当我们看见我们主升天之后，他开这个七印，一个印一个印的开，前面四个印开了以后，我们就看见有很多的灾难。第五印就是殉道者，但是要等到他的数目满足。第六印呢，天象在改变，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几乎就在第六印，讲的海岛也移位，地震，天象改变，日头变黑像毛布，去年就发生两次，同时呢月亮变红像雪。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六印。那在第六印跟第七印，因为第七印揭开了，揭开完了主就回来了嘛。那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呢，我们就看见发生两件事情，就是第七章讲，一个就是以色列那些真正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在那里敬畏神的人，有144000人，神要在他们的额上受印。换句话说呢，当你第七印开始的时候就灾难来了，所以呢他们呢在灾难，他们要经过灾难，但是他们要蒙保守。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得胜者要被提了，所以第一批的得胜者被提呢，他们不经过后面所讲到这些灾难，所以这是在第七章我们要看见的。所以第七章要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属神也属地的以色列百姓，那些敬畏神的人，有144000人在他们额上要受印；另外一个神属天的子民，就是教会，那些爱主清心的人呢，得胜者呢，他们要被提。所以如果去年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就知道第一批被提的已经是很近了，就在眼前，随时都会发生。那这些的事情呢，不一定我们看得到，因为这是隐藏的，但是呢这很快要发生。 好，那关于这前面这个六印或者甚至第七印，我们如果要对它有更深的认识啊，那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来看。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他在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曾经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跟我们读启示录很有关系，可以说我们要解开启示录的话呢跟这一段话非常有关。那我们知道这段话呢主要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跟25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他正好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把便鱼指给他看，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便鱼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殿是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整个政治宗教的中心。那当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进入耶路撒冷，但是他晚上没有留在耶路撒冷，他到伯大里去过夜。那有一天他正好出圣殿的时候，门徒把便鱼给他看，如果我们读其他的福音书，那门徒主要是告诉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便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呢，这个圣殿是用美食跟黄金装饰而成的，雄伟，而且呢是他们所骄傲的。他们虽然跟随主可能有3年了，但是他们所看的还是外面这个圣殿。但是主看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主乃是看到那个实际，虽然在外面这个圣殿这么美，很多人在那里敬拜，但主的心中知道他们是用嘴唇来敬拜，心是远离。所以主呢说到，有一天你们所引以为骄傲的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但这句话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就讲到他，所以他要你们把圣殿拆毁，我3日要建造起来，你要用这个来控告他的。所以门徒当时不敢讲话，等到他们一直到了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呢，门徒才暗暗的来问主，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我们特别注意到门徒在问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件事，他说如果你读第3节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这些事就代表说呢，如果只是讲圣殿被拆毁的话，那只有一件事啊，那门徒为什么说这些事呢？所以门徒问的这些事不止这个圣殿被拆毁的事啊，那门徒所问的还包括了马太福音23章主讲的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他说什么是有这些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23章，但是你们可以自己读23章，讲了好多的事。主耶稣像在法利赛人讲到那个期货，然后讲了好多的事情。所以门徒在问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对于门徒来讲，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圣殿被拆毁了，那一定就是主要降临。那当主降临的时候呢，世界就末了，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在问一个问题。但是主很清楚，他们问的问题其实是3个问题。因为圣殿被拆毁，并不代表主降临。那主降临呢，不代表世界的末了，这个倒是我们要解释的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主降临就是世界的末了，但事实上是有差的。 所以在门徒来讲，他是问了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主就是你的降临了，就是世界的末了了。那你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主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呢，主回答得很仔细，他是分三段话来回答三个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主耶稣从24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讲到24章的31节，这一段呢就是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主的降临。主的降临呢，主讲到他的降临呢，他是从24章的32节一直讲到25章的第30节，这一段话跟主的降临发生关系。然后25章的31节一直到末了，那46节呢，这是回答第三个问题，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啊，第10章22节啊，那边呢，保罗把神的看法，就是在神的眼中啊，全世界是分成三种人，就是犹太人、外邦人跟神的教会。那正好你会发现啊，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跟犹太人发生最主要的关系。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跟教会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读第一段的时候，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你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是第二段讲到跟教会发生关系的，讲到主的降临的时候呢，你看他用比喻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因为这是向着教会说的。那最后一段呢，那就跟外邦人有关系。所以第25章30节到末了，跟世界的末了有关，那是跟外邦人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主在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回答的，他用三段话来回答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呢，正好跟三种人发生关系，就是犹太人、教会跟外邦人。那当然跟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神的百姓，是在万国中神特别拣选出来的神的儿女啊，这地上的百姓。所以第一段不但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当然也跟全世界人都发生关系啊，但主要是跟犹太人发生关系。那如果你从24章的第四节啊，一直到24章的31节呢，你在这一段主的话里面，你发现了什么呢？你就发现那七印，我们讲的在启示录讲的那七印。我们先不要看第一印，我们看第二印就好。你看24章的第6节，你们也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看到这是战争。然后呢，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你看饥荒就是第3印呢。然后饥荒下面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中文没有翻译，但原文有一个字就是瘟疫，瘟疫跟地震。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跟第4印发生关系。然后你再读第10节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你看这个什么？这跟第5印发生关系，因为殉道者出现了。然后第6印，你看见第29节，24章的第29节，那时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这跟第6印发生关系，看到没有？那第7印我们就看见了，接下来讲到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就第7印主回来了。 所以你看见主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内容呢就跟那个七印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把第一印解释成什么呢？跟敌基督发生关系。你看啊，第二十四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这是敌基督的啊，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讲到啊，启示录那个预言的灵还是为耶稣做见证。那很多人因为对启示录有不同的解释，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在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就争吵起来了，那耶稣的见证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一方面，如果主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就按着主的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接受就好啊。但是有些人也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到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存在保留的态度，我们不一定要批评，也不一定要辩论。所以如果你把第一印那个白马跟启示录十九章来连的话，你会发觉那是跟福音发生关系，因为骑白马是我们的主，他的福音的箭已经射出去了啊。所以你读启示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的确你看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的确要传遍天下。但另外一方面你发觉呢，当如果你来这样来解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你看七印的时候呢，在第二印的前面一个呢，跟那些反对基督的假基督敌基督有关系。所以最起码我们可以看见第一印揭开的时候，你最少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福音要广传没有错，第二个呢，当福音在广传的时候，你又发觉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出现。你看我们今天也听到有很多的假基督出现啊，所以你就发现呢，原来啊，从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第一印就开始揭开来了，然后呢马继续跑，一直跑到主回来，然后第二印出来的时候呢，战争继续发生到主回来，第三印饥荒继续发生到主回来，第四个印呢，你看有死亡一直到主回来，第五印殉道者继续在发生，第六印天象改变。那为什么当四个活物在说你来的时候呢，主没有来而先发生这些灾祸呢？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给我们解释了，如果你读第八节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八节他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都是灾难的起头，在原文的意思都是生产之难。换句话说，对外邦人来讲，对不信主来讲，甚至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讲，他看见这个天灾人祸越来越发生，他觉得只是灾祸而已。但对我们读圣经认识神话语的人啊，认识神信人，我们知道呢，原来这些灾祸是有目的的，它不是一般的灾祸，它是一个生产之难，生产之难的阵痛，这个灾难会越来越厉害，这个时间会越来越短，但是它有积极的目的，预备男孩子出生，就是得胜者，当得胜者产生的时候呢，主就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四活物说你来，因为四活物所代表的是这万物再来叹息劳苦，他们盼望主回来，盼望他们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但是呢，当他们讲你来的时候，灾难发生，灾难发生，而且这灾难越来越快，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生产之难，借着这苦难呢，让属神的儿女生命能够成熟，当他们被提的时候呢，主的降临就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这七印的时候，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我们要更多的了解。那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教导。啊，我想我们低头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在这末后的时代，你仍然借着你的话对我们来说话，目的就是要我们预备整齐，等候主你的再来。就真愿意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预备好，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羞愧，欢欢喜喜的迎接主你的到来。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